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6日，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三，也就是8月19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公布7月份会议记录。由于7月28至29日两天的利率政策研究会议出现了罕见的9-3的投票分歧的结果，那么市场迫切的希望看到这份会议记录，来了解美联储决策官员对通胀降温进展以及下半年利率走向的真实的辩论的细节。因为会后反对者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甚至一些非票决的美联储委员也跳出来发表鹰派的观点。同时，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他倡导一种不透明，就不愿意过多的与华尔街对话，所以对目前美联储决策的方向、内部的一些立场倾向，你只能通过公开的纪要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目前美国货币市场对9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下降到 27%，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从 60% 下降到 27%， 它反映了形势的一种比较剧烈的变化。那么这种剧烈的变化稳不稳定，或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做出急转弯式的判断，可能都需要从周三公布的这个会议纪要去找到一些佐证和支撑，否则的话交易员们的这样一种立场改变就有些一厢情愿。所以周三这个纪要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二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五美国时间标普全球会发布美国8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是美国8月份即时的先行经济指标，它对于我们判断9月份的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值得网友们关注呢，是周三欧元区会确认7月份的通货膨胀的中值。那么目前市场普遍预期这个数据应该是在 2.9%， 就同比增长 2.9%。 那么如果过高过低，它都会影响欧洲央行的未来的决策。那么与上半年的判断不一样，目前资本市场对欧洲央行下半年加息就变得不那么有确定了，所以通胀数据它对欧洲央行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英国周三也会发布7月份的通胀数据，但是资本市场对英国央行未来的政策走向似乎还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共识或者是预期。就目前的货币市场已经消化了英国央行年底前会加息一次，以及在明年6月以前还会有另外一次加息，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市场7月份的时候还是压倒性的多数预期年内美联储会加息一次，但到今天呢，现在大家都不自信了，或者放弃了这样一种共识。但资本市场对英国央行的加息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所以我们看看周三这个数据会不会打破市场已经形成的这个所谓的共识。第四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五日本总务省会公布7月份的日本的通货膨胀数据。因为目前日元正在进行非常惨烈的汇率保卫战，那么之前美国和日本政府联手干预这个汇率，目前的效果完全退潮了。那么未来日元汇率的发展更多的要依赖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如果再羞羞答答，再犹犹豫豫对是否加息，那么日元会有进一步贬值的压力。但如果周五这个数据让日本的通胀明显高于 2%， 它就会让日本央行做出加息的决定更容易，甚至是更快。第五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一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7月份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华尔街日报呢，对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7月份的重要宏观数据，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会同比增长 4.8%， 低于6月份的 5.3%。 同时呢，认为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增长 1.4%， 高于上个月的 1%。 他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会处于一种低迷萎缩的状态，所以我们很快可以验证《华尔街日报》这个预测准不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发布前制造了一个国际大的财经新闻，就他推迟原定于周一上午10点的数据发布会。那么在第一时间呢，弄得国际财经媒体有点发懵，就中共数据是不是又不好看了，又要造假拖延时间。那么随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就做了解释，就为什么推迟呢，不是我们要搞数据造假来不及发布，是因为周一上午中共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江泽民的大会，所以说国家统计局把这个数据发布会就推迟到下午3点发布。所以这也能体现在中国来讲，政治是绝对压倒一切的。那么除了这5个重大经济事件之外，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还需要密切关注国际石油的价格和中东局势的发展。现在无论是政界还是经济界，对于伊朗战争何去何从都发懵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称在一次大胆的轰炸行动后，失踪的飞行员已经被卡塔尔俘虏。多哈否认了这项指控，该指控可以追溯到战争初期的一次袭击。伊朗指责卡塔尔扣押了3名伊朗空军飞行员，这加深了自战争开始以来存在的谜团。冲突爆发仅3天后，卡塔尔就宣布击落了2架威胁其领空的伊朗苏-24战机，双方都承认已经找到2名机组人员中的其中1名的尸体，但其他3名机组人员至今仍下落不明。伊朗方面称，这些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为囚犯，并要求卡塔尔释放他们。伊朗军方失踪人员委员会致函国际红十字协会的主席，请求组织探望这些飞行员。此前该委员会表示其自身探望的请求遭到卡塔尔拒绝。昨天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并没有扣押飞行员，飞机坠毁后卡塔尔派出搜救团队寻找机组人员，并找到了其中1名飞行员的遗体。卡塔尔也邀请伊朗官员访问并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的介绍，但伊朗没有回应邀请。伊朗的许多战斗机可以追溯到几10年前的沙时期，苏-24俄罗斯战术轰炸机于1970年代初开始服役，最后一次生产是在30多年前。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伊朗战争打了6个月了，也就是说半年以后伊朗现在才想起来要去要人，它体现一种伊朗人的战争心态啊，可能发生了一种质变。 LT 感觉伊朗人可能认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节点，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要对前6个月的战争进行盘整，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还有3个飞行员没找着。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国际的权威媒体都没有报道，但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头条报道。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标题是伊朗军方称对每名入境美国军人悬赏50亿土曼，这是伊朗的货币。当地时间16日，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的悬赏奖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伊朗的飞行员失踪3名，现在伊朗要到处找人，这个反映了伊朗的一种战损。但是从伊朗军方以及支持伊朗的中共的新闻呢，人家在炒作悬赏入侵入境的美国军人，这是一种情绪的对冲。本来是一种很狼狈的要去找人，这个时候抛出来我也在找美国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他这个吓死人的50亿土曼的奖赏究竟值多少钱，那么按目前的这种汇率的换算相当于26800美元。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英国为什么百万富翁人数锐减，副标题是把责任归咎于高税收和对财富创造者不友善的文化。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这样说，在21世纪人们厌倦了生活的原因 往往是厌倦了税收。他开头啊，用这个作家的名言来进行一下修正。就以前呢，只要你热爱生活，你都会去往英国去，都会去住伦敦，除非你不想活了。但是现在人们离开英国是因为这个税收。根据伦敦自由市场智库亚当·斯密斯研究所统计，与2024年相比，英国拥有100万英镑或以上的个人净资产的居民人数减少了35000人，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两年内下降了 7%。 这主要归咎于不利于税收的环境和英国经济增长疲软。英国对超过125140英镑的收入征收 45% 的最高所得税，这个12万多英镑就只相当于17万美元。你看他这个税收啊，比美国要重得多得多。资本利得税为 24%， 此外遗产超过325000英镑的部分还要交纳 40% 的遗产税。如果富裕的外国人在英国停留时间过长，也会受到处罚。英国最近取消了先前允许富裕的侨民规避海外收入和资产税的条款，未来的税收政策也存在着一些不祥之兆。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并没有排除征收财富税的可能性，而本月的民调显示 66% 的受访者支持征收财富税。左翼的经济学家蒂佩特一直倡导对英国最富裕的人群征收至少 2% 的财富税，并声称此举每年可筹集超过100亿英镑的资金。问题在于英国的富人有能力移居国外，而且许多人已经这么做了。总部位于伦敦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创始人道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表示，瑞士、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吸引英国富人。2024年和2025年大约有27300名净资产在100万英镑的人离开了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指出，收入最高的 1% 的人口已经缴纳了英国 29.1% 的所得税。英国政府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50年公共财政将面临重大的压力，因为社会支出在 GDP 所占的比例不断攀升。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享誉网友啊讨论一个问题，对富人征税啊这种做法不仅在英国，现在美国啊也弄得满城风雨。特别是美国加州今年11月啊还要全民公决来投票，那么在投票之前，像谷歌的创始人等一批顶级富豪现在也在加紧的搬家，要躲避高税收。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富豪真的会为避税或者偷税搬家吗？真的会因为税收来迁徙他们的生活居住地吗？就美国的富人呢，没有英国的比例移民移到国外那么高的比例，但是他在各个州之间他是可以移动的，各州的税收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研究，富人会不会因为税收的原因迁徙，他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呢，是绝大多数的富豪其实啊并不爱搬家，就由于税收的原因他们要迁徙他们的居住地。那么这种高净值的人群有多大比例的人去愿意搬家呢？那么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巴尔杨他的调查结论是只有 2.4%， 也就是 2.4% 的富裕人是为了避税宁肯去搬家。那么这个 2.4% 的数据高不高呢？那么斯坦福大学这个报告啊，他就得出另外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就这个两点是为了避税去搬家搬到外州，这个比例还不如中产阶级，就中产阶级对这个税收更敏感。包括网友们经常在 YouTube 上看到啊，总有些人给一些年长者指明方向，哎呀到哪里退休最适合，实际上说来说去呢，就是说到哪里生活成本低税收低，可以避开一些州一级的所得税甚至是一些消费税。所以这是一个结论，富豪啊真正的为了避税搬家的比例并不高。第二呢，华尔街日报他调查分析的结论，在这个 2.4 的富人为了躲税去搬家，究竟是哪些人会搬家，就哪些人是这个 2.4， 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就两类特定的富豪对税收极度敏感，就这个 2.4 里边的人呢，第一类呢是超净值与国际化的群体，就这类人的特点呢，主要是投资基金经理人、科技企业的创始人 和跨国企业的家族，就这类人的资产早已全球化布局。比如他们愿意啊迁移到迪拜、新加坡、摩纳哥，就这些地方提供零所得税、免资本利得税，包括前 Facebook 的共同创始人就带着大笔钱去新加坡。第二类人呢，就这个 2.4 里边的富豪为了避税搬家的，主要是一些退休的富豪以及一些体育艺术的名流。就这类人，他不依赖特定的地点开展事业，比如许多达到退休年龄的富豪从高税率的纽约、加州实质性的搬迁到佛罗里达，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假搬迁，就是把税务关系转走。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提出第三个调查的报告内容呢，就是说这些迁移的富豪是如何操作的，因为你还要规避法律风险，你那种假迁移啊，那很容易被逮着的。那怎么真正的能够迁移，能够真正的通过迁移来避税呢？就第一是法律身份的切断，就真正的实体的搬迁，比如有的美国富豪选择放弃美国国籍，你放弃美国国籍需要一次性的缴纳契籍税，就这个账啊，有些人经不起算的。英国呢，对这些人也有限制，比如英国限制啊，你移民到迪拜要严格遵守每年回国不超过规定的天数，你如果忍不住那地方生活还要回英国生活一段时间，超过了那个天数，他也不认为你这种啊法律身份实现了切断。那么第二个实质性的就是180天的规则与双基地的模式，就有些人还是希望两边跑，因为他很难放弃原来的社交圈，特别是子女的社交圈，所以父母为了躲税躲到外国外州，但是孩子们还要回到原地，那么就需要规避这个183天，就要将在原来高税收的地方停留时间精确控制在180天以内。所以很多富豪呢，这种避税的富豪需要精密的去对护照进行刷卡，航班与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也要留有凭证，所以这个弄得也挺累的。当然富豪们可能有人去帮他去算计计算这些。第三个呢，他们的策略呢是企业与资产搬迁，人留下，就人呢舍不得生活的环境，把企业的税收关系先转走，包括一些资产。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呢是通过家族信托、控股公司、知识产权，以这些资产的名义转移到新加坡、开曼群岛、瑞士，但是个人呢纳税，个人的生活基地还维持在原来的国家。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他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富人跑了，政府害不害怕，会不会让政府呢收手，不要再去征太多富人税。他也做了个算账，也做了调查，实际上无论是英国政府也好，包括美国加州也好，他们也是经过调查的，就他们调查来调查去啊，发现跑的人或者能够跑的人、想跑的人毕竟是少数，就大多数人呢是瓮中之鳖，我加税他也不会跑，那他不会跑的话，那就让政府平添一大笔收入，何乐而不为。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提出这个问题，他实际上是在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呼吁增加税收的舆论与反对这种增加富人税的舆论都有，而且呢是一种旗鼓相当的状况。所以 MT 认为这个报道它还会进一步发酵的。那么值得网友围观的呢是今年11月美国加州全民公决式的这个投票会不会通过加征富人税。它这个富人税与富人交的那个所得税是两回事，就因为你有资产多，按你的资产的比例交税。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与第三个新闻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第三个新闻如果是在关心西方欧美的富人，围观他们要被多征税，第四个新闻我们就分享两个，就国际舆论现在都在围观中共开始在全球搜刮富人的财富，中国富人的财富，就这个事儿啊，弄得越来越热。我们先分享美国专业财经电视台 CNBC 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开始澄清引发中国超级富豪困惑的税收新规。据多名境内外税务律师介绍，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对地方税务人员展开大规模的培训，希望统一各地对境外信托征税的方式的理解。这些信托有一部分设立在几十年前，多名律师和顾问表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还向境内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发出了指导意见的草案，并计划未来几周与律师进行咨询会议。一些人士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指导意见草案出台，最终相关文件 将对外公布。欧华律师事务所亚洲税务联席主席表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目前正在省市县三级开展内部培训，以统一各地税务部门对新规的理解。上个月，北京开始对境外信托征收 20% 的税，长期以来，中国富裕家庭一直利用这种架构在境外持有规模达数千亿美元的资产，这项税收几乎覆盖了信托存续的每一个阶段，从设立、利润分配一直到最终清算。个人还必须规定发布后的90天内，也就是10月21日前申报并缴清此前已经转入这类信托架构的资产所得的欠税，否则可能因为迟报或未交税款而被加收费用。那么对于这个报道，让我提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税务总局对一些新的税收政策，它按惯例就是一纸文件下面执行，这一次中国税务总局专门用三个月对各级的税务机构的这类专业的征收人员呢，要进行强化培训。你能够感受到这一次中共他不是闹着玩的，他这一次啊是拿真刀真枪的啊，要去围剿这些富豪，而且是全球围剿。所以有一些有侥幸心理的或者还在观望的中国的富豪可能要丢掉幻想。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现在啊，看热闹的都不怕事儿大，现在国际财经媒体啊，他们倒没有去表达支持或者是否定中共的这个围剿政策，他们开始呢比中国的网友啊八卦心态更八卦的来围观这些富豪的狼狈。彭博社他专门找了一个最难的题，就他专门研究潘石屹在这个政策面前会有什么遭遇，他进行了沙盘推演。 LT 之前呢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理解不深。 LT 之前的判断说潘石屹跑路啊躲过一劫，但是彭博社呢他对潘石屹这个个案进行了沙盘推演，说潘石屹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次啊还真的要被中共逮住了。彭博社是这么描述的，潘石屹家族的信托正成为中国全球追税的一个高关注测试的案例，这个信托据报已收到超过100亿港币的股息，而潘家目前还有三个月宽限期申报相关的税务责任。你看彭博社他是不是管闲事，他与啊中国网友啊围观吃瓜还不一样，他还需要算账，这个算账显然中共也看得到，当然中共可能算的账比这个更细，但至少彭博社把潘石屹这个家底给抖出来。他这样描述的，潘石屹早在搜狐中国上市前，也就是2005年将持有的 47.39% 的股权转让给妻子张欣，张欣当时持有外籍护照，并由张欣作为委托人在开曼设立了家族信托，间接持有搜狐中国的 94.78% 的股权。就你这个资产怎么跑的，人家给你溯源。过去十年间，该信托通过搜狐中国的多次分红与资产变现，累计获取超过100亿港元的现金收益，并顺利转移至海外家族办公室以及不动产。他第二个分析呢，就说随着中共全面推进新的政策，包括强化离岸信托穿透审查、受控外国企业制度以及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的落地，离岸信托不再是法律上的避税避风港，税务人员向相关高净值人群提供了三个月自主申报与补税的宽限期。彭博社最后他还不嫌事儿大，他说潘石屹这个案例有示范效应和里程碑的意义。你看这种表达什么意思啊？他似乎在鼓励中共啊要搞到底。他描述潘石屹案被视为中国税务机关利用国际标准追溯离岸信托资本利得和分红收入的测试案例，其处理方式将为中国数以百计通过离岸信托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富豪树立了监管的先例。这下潘石屹麻烦可大了。那么对于彭博社这个管闲事报道啊，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中国这个新的政策真的管得着潘石屹吗？真的管得住潘石屹吗？因为潘石屹是中国企业家跑路的一个典型或者一个楷模。那么现在人跑了，资产大部分也跑了，但是这个新的税收政策 又想逮住潘石屹，这个不是逮人，就是又想逮住他的资产和资产的收益。我们来分析一下，就中共能不能得逞。就按照过去啊，网友们对离岸信托的理解，人在国外，资产呢在开曼，身份呢又变成了外国国籍，就似乎构筑了三重的防火墙。那么这种铜墙铁壁下，中共的新的税收政策管得着潘石屹吗？那么按彭博社的这个分析，中共还真管得住潘石屹，甚至管得住张欣的资产以及资产收益。他第一个理由呢，是所谓的穿透原则，打破信托的屏障。就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反避税的条款，明确赋予了税务机关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权利。就如果离岸信托或者 BVI 空壳公司缺乏商业的实质，其仅被视为持有资产的渠道，税务机关有权直接穿透信托壳公司，将信托内部产生的收益认定为实际受益人或最终受益人的应税所得。这个就适用于目前中国搜狐的这个股东，这个股东已经变成了谁都不认识的空壳公司，但是根据这一条中国的法律，他要穿透实际受益人，他去追究实际受益人的所得。第二个他管得住的原因呢，是依据所得来源的原则，资产天然在管辖范围内。就在国际的税法中，所得来源地管辖权优先于居住国的管辖权。这个可能是很多网友啊不了解，或者是有些弱化的信息。你像潘石屹的中国搜狐的核心资产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地，而且他的底层业务中国搜狐也全在中国境内，所以无论你股权怎么去倒腾，无论谁来持有这个股权，名义持有这个股权，其源头均来自中国境内的资产。即便受益人是外籍人士或非居民，那么源自中国境内的资本利得和股息，中国政府均拥有合法的预提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征收权。这个 LT 之前理解啊也不到位，也不深刻，因为在之前与网友讨论这个淘宝的阿里的这个蔡崇信突然离婚，很多中国网民认为呢，就是要躲这个事儿。LT 认为呢，可能逮不着蔡崇信，因为蔡崇信他又不是中国人，他加拿大护照，他也能精准的算计180天，他只要低于180天待在中国，其他都待在境外，中共就没办法去征他的税。但是按照这一条的解释，我不管你蔡崇信持什么样的护照，我不管你在中国待几天，你只要你的收入来源产生于中国，来自于中国的实体，你就得是中国税务机关征税的对象，你跑不了。所以你看这一条来讲，潘石屹也好，张欣也好，蔡崇信也好，根本就躲不掉的，就对这次信托收益的全球大搜查根本躲不掉。那么第三个，彭博社他介绍呢，目前全球啊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也就是 CRS， 就这个新的机制让这些富豪啊逃税避税就变得非常难了。你也可以理解，就这些富豪全球东躲西藏的这些财富，中国官方实际上已经通过国际的 CRS 机制，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些信息，当然不排除有些信息他们没掌握，但大部分信息他们已经是掌握了。那么第四个，彭博社他就分析潘石屹有没有一些空间来躲避逃避中共的这样一种税收的追缴呢？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比如潘石屹在中国国内的资产，他七重组八重组，他会让国内的资产背上巨额的债务。事实上也是，潘石屹在中国的资产他早就通过对银行的巨额贷款进行了对冲，你要没收，那么这堆债务也是你的，这有一定的空间。第二个空间呢，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海外的资产拒绝交税，中国的资产不管了，那么就剩下这种法律战了，就中共与潘石屹之间打法律战，而且很可能是在美国来打法律战。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就彭博社他这个报道很长，他是一个彭博评论，你即便是收费订阅了彭博社，他还要在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投资人的那样一个服务里边，你才能看到他这个全文。他这个文章他对中共未来对潘石屹的绞杀啊，他做了沙盘推演，就中共究竟会采取哪些手段。第一呢，是潜在的大额补税的规模，就他沙盘推演，核心的计税的基数源于搜狐中国上市以来累计派发的198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分红中，通过 离岸信托套现流向海外大约有128亿元人民币，这主要是来自股息和资产出售的特别分红。就这次个民葬民企，就中共他要追讨的目标非常清晰，在中国国内官方已经透露这些信息了。那么他如何来计算潘石屹必须补缴的税收呢？首先是基础层的信托存量的收益税，就你转了128亿，这都是所得，你要交 20%， 这一笔潘石屹就需要补税20亿至25亿。第二笔呢是信托收益税，再加上企业欠缴的税收，就叠加搜狐中国境内的项目，此前遗留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中国官方给潘石屹算出来的账啊，高达40亿至50亿人民币。第三个层次，他就算的这种罚款，就官方给潘石屹算的账什么账呢？就如果你错过了90天的宽限期，每天滞纳金5%，并叠加0.5至5倍偷逃税的行政罚款，那么这个地方给潘石屹算账算了50亿至70亿元人民币。所以这三个相加，中共对潘石屹案的预案差不多是125亿，也就是说与潘石屹啊所有从搜狐中国啊领取的分红资产的变现与这个总额128亿大体相当，就你拿出去多少钱，你给我退回来多少钱，这是中共他算的很完美的账。那么潘石屹不配合，中共他会怎么做呢？显然潘石屹没有办法配合，因为如果按中共的这个设计，潘石屹所有赚的钱全部得退回来，他怎么退啊？那么他不退不配合，中共会怎么做呢？这个彭博士他还真是不怕事儿大。我们看戏呢，一般都是看看中共怎么出招，潘石屹怎么应对，他这个甚至有一点像给中共支招似的，就这么细去沙盘推演。他说中共第一个招数可能呢会在境内资产截流和强制执行，就是说第一步先把潘石屹在中国国内的资产充公。那么他比较文艺的表达嘛，就是冻结并拦截境内公司向境外母公司以及信托派发一切股息管理费与租金的收益，这是第一步，先截断资金的进一步偷逃。第二呢是查封与司法拍卖境内的不动产，对搜狐中国在中国境内留存的物业股权进行司法冻结，如果拒不交税，可直接启动司法拍卖程序，将拍卖所得优先用于抵缴国家税款和滞纳金。那么第二个手段就所谓的法律和破产手段，就税务机关大额追缴可能导致搜狐中国境内的公司触发银行贷款的交叉违约条款，就通过这种债务违约将境内的实体推入破产清算程序，届时清算组将依法优先清偿国家的税款，彻底剥夺原控股家族对境内资产的控制权，这就资产被没收了。第三个招数呢，就是跨国情报穿透与司法协助，就利用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CRS 向开曼 BVI 等离岸金融中心调取信托完整资产目录与资金流向，坐实潘石屹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支配权的证据。同时依据跨国税收行动协助，这是一个 MAC 协议或者叫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中共可以向与中国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请求协助追缴税款或冻结海外关联的金融账户，就他不光国内的没收，海外的他也可以通过这个公约来冻结潘石屹的海外资产。那么第四嘛，就是刑事立案国际追逃追赃。所以从彭博社呀他的沙盘推演来看，中共是准备拿潘石屹来杀鸡儆猴的，中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要拿潘石屹张心开刀。实际上中国所有的富豪都面临潘石屹这样问题，你比如说马云、刘强东，像海底捞的张勇，这些人之前积累的财富都在这次中共的围剿计划之内，尽管马云的人没跑，刘强东的人没跑，但他们的资产早就跑了。 MT 最大的感受是，尽管之前舆论普遍认为中共的这一次境外信托征税会对富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经过彭博社这么样的推演，这种激烈程度，这种对富豪们的杀伤力是远远超出之前的想象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围观吃瓜的这个观众啊 增加了这种观赏性，这让这次啊习近平的新的大土豪运动激烈的程度啊大大增加了，估计很多中国的富豪睡不着，会噩梦连连。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最新的报道，两名知情人士称，中国准备解除对 Manus 创始人兼 CEO 萧红等人的出境限制，萧红已告诉员工计划很快返回新加坡。萧红和 Manus 的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今年三月被要求留在中国，当时监管部门正在调查 Meta 收购 Manus 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今年四月，中国要求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撤销这笔约20亿美元的收购。 Manus 本周已正式确认将恢复独立的运营，拆分方案也基本形成，腾讯、真格基金和 HSG 等原始股东将参与回购，腾讯还会接下 Benchmark 的大部分股份，成为 Manus 持股最多的单一股东，但持股不会超过 50%， Manus 也不会并入腾讯，仍然将在新加坡独立运营，最终方案还需要监管部门批准。从目前方案看，北京要求拆掉的是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关系，并没有要求 Manus 把业务搬回中国。这个新闻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议论，特别是几个权威的财经媒体都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评论。 LTE 感触最深的或者感觉最有冲击力的信息是，这个 Manus 的创始人包括他首席科学家被中共边控，那么让 Manus 退出解除于 Facebook 的这个并购之后，这个萧红第一时间对外界发出的信息是要返回新加坡，而且还要带着员工去新加坡。就这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这个事儿啊，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如果这家中国的这个创新公司本来已经都卖给 Facebook 了，已经拿到钱了的，现在要退钱退公司，而且呢这些人被钓鱼似的诱骗从新加坡诱使倒回中国，回到中国之后就对他们边控，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波折之后，当他们知道官方要解除他们的边控，他们的第一选择却是回新加坡。就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LTE 认为《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其实啊在让国际舆论了解一个残酷现实，就中国企业这个概念呢还是很复杂的，它不能够按西方的法律常识来理解。就什么企业是中国企业，中共它有一套新的逻辑。就这个案件，中共呢给与中国相关的企业订立了新规矩。在中共看来，你 Manus 尽管注册在新加坡，你的实体在新加坡，你的员工都在新加坡，但是呢你创始人、你技术核心团队、早期的投资人都是中国的。所以 Manus 的这样一个闹剧，它反映的本质是，在中共看来，资本可以全球化，市场可以全球化，企业可以新加坡化，但是我中国政府随时可以把你重新中国化，只要是你的人、你的企业创立之初与中国有关，我随时可以从全球化给你弄成中国化。这让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出海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第二，《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提示舆论关注，就这个萧红在解除边控第一反应是要离开中国，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信号。当然萧红本人包括《金融时报》都不认为萧红第一时间说要返回新加坡是对中共的不满，萧红估计也没有这个胆子公开这样表达，即使心里面有一些不痛快，但这个行为本身仍然有很大的信息量。就网友们可以来推理一下，就如果一个企业家认为自己最佳的发展环境在中国，那么经历了这一轮监管风波之后，正常的直觉可能是回国接受资本的重组，把公司重新做成一家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但是目前公开的信息却呈现出来另外一幅画面，就交易被拆掉了，腾讯成为单一最大的股东，但又不控股。 Manus 呢没有被并入腾讯，公司被允许继续在新加坡独立运营，而创始人呢在解除边控之后也准备返回新加坡。所以这件事儿，他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阻止 Manus 被 Facebook 买走，但他不能把 Manus 变成一家真正愿意回到中国发展的公司。就这是两回事。就萧红啊，他目前他就是存在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 把企业绑回去了，你绑不住这些人的心。第三个，你看这则新闻呢，它向我们传递，中共这一次真正想保住的，可能不是这家 Minus 公司，就中共这次折腾了，他追求的是控制权，这也是这个故事最值得深入的地方。如果北京真的认为 Minus 必须成为一家中国公司，那么他做法非常简单粗暴。第一，腾讯直接控股，公司回到中国，核心研发回到中国，创始团队回到中国，只需要中国的一个处长科长做出这种决定，就会有这种结果。但目前根据金融时报透露的方案，中共的监控下让腾讯成为单一的大股东，而且腾讯的持股呢还不超过 50%， 这个 Minus 呢还保证它的独立性、独立运营，官方还允许它回新加坡。所以它传递的信号是，中共我不一定说我看上了你 Minus， 我很在乎你这个公司，中共我只要能够控制你，你跑不了我如来佛，佛掌心，这个就够了。或者它政治层面，我体现了我一种坚决的反美，那是高压线，其他的中共可以稍微放松你的生存空间。所以这个它还是一种更恐怖的一种管制。你甚至是这些萧红他的首席科学家季逸超，这些人跑到新加坡去了，可能还得嘀咕中共会不会什么时候啊又把他们绑架回中国。那么这个完全取决于未来这个公司的走向，就他能把你啊从新加坡弄回中国边控，他不怕这次再放你出去。所以究竟中共未来如何来控制这个萧红，控制这个新的 Minus， 可能只有萧红本人他说得清楚。但是他给中国科技企业，特别是一些出海的中国企业，他会带来进一步的恐惧恐吓的。那么第四个，我们从这个报道能够得到的一些信息呢，是就这件事折腾来折腾去，他可能反映就中共认为新加坡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科技企业可控的安全阀，就是你要出海要去木马，你不能脱离我中国的控制区，你跑太远，这个风筝啊跑太远就扯不回来了，到新加坡中共认为你可以去，而且可以提供方便你去，但是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说要去美国那就不行。所以金融时报这个报道，他就通过 Minus 的这个折腾，他确立了中共的新规矩。你看他形成一种逻辑的闭环，就中国人创业，中国资本投资，然后你可以去出海的新加坡，我随时可以让你人回来企业回来，如果你投奔美国，那么就会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看他这个完整的逻辑，实际上是中共在定规矩。因为我们的第一直觉呢是萧红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解除了边控之后第一时间逃离中共，逃离中国。那么经济学人分析，这个不是的，这是中共给他画的圈儿。你待在中国没问题，你要飞只能飞到新加坡，甚至是中共可能规定他得飞到新加坡，因为我要给国际舆论有个说法。所以中共这种精准的操控边控，以及边控以后的保释， LT 认为它更像是一种保释，它并不是一种自由，而且让你到新加坡去保释，它体现了中共的一些精密的算计，而且是一种政治算计，既威胁警告了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呢也给国际舆论有一个冠冕堂皇的交代。但是它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中共对新加坡控制究竟有多深，新加坡在中共面前还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 LT 认为金融时报这个报道看似戏剧性，看似轻松，看似完美大结局，实际上它留下了非常多中共的一些黑社会式的自我方式，真正的真相它包裹在中共的那个黑幕里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